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回。这个时候的韩立啊，脸上神色木然，将那对乌龙镯舞的是风雨不透，让这些血鬼一撞上来，立刻就会被切的是支离破碎，重新化为血云。当韩立一连击杀了上百只血鬼，见得各个方向的鬼物仍然是源源不断的诞生的时候，心里叹了一口气。果然呢，最糟糕的情形出现了，这些怪物竟然是斩杀不尽，灭杀掉一只，就还从那些血云中诞生另一只出来，一直维持着30几只的样子。看来这鬼灵门少主是想把他活活耗死在这里啊。想到这儿，韩立自然不肯再如此下去了，他用手啊往储物袋上一拍，掏出了数把初级中下阶符箓来，足有70-80张的样子，接着就一口气儿全都朝一面血云扔了出去。顿时啊，什么火球、冰锥之类的东西劈头盖脸的飞了出去，并且韩立自己呢还瞬发了数个火蛇是紧随其后。在见过连珠火球能稍微击散这些血雾之后，韩立就早暗记在心里，现在啊就寄希望于这些法术能够帮助他打开一条通道出来。想得倒美，王禅阴阴的低声喝道，韩立身上竟然有这么多的符在身，这还真出乎他的意料。毕竟啊，初级的符除了上阶的之外，其他的可对筑基修士没多大用处的。可是这位鬼灵门少主尽管心高气傲，可还真不敢让自己的血物去应接这些法术，毕竟他的血灵大法只是练成了2层而已，可经不起这么多法术的狂轰乱炸呀。至于法器的攻击，因为血雾的污秽法器特性，他倒不怎么惧怕。数颗黑色骷髅头随着王禅的喝声，在这些法术到达前从血云中突然挤出，然后啊同时一张嘴，数股黑气喷出啊，立即将已经到其前面的这些法术给挡了下来。结果一阵狂轰过后，除了几个骷髅头晃了几晃之外，其后面的血云是纹丝没动。韩立脸色一沉，不由把目光瞅向了其他几个方向，但是啊尚未等他出手，其他方向的血云同时浮现出了黑色的骷髅头。就在这个时候呢，王禅的冷笑声也传了过来。你以为还有机可乘吗？乖乖的做血鬼的口中餐吧，我真想看看阁下被血鬼分食的下场。哎呀，想必那血淋淋的场面肯定是美妙至极，哎，我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了呀。接着这位鬼灵门少主狂笑不止，疯狂之态太过明显。疯子，韩立一边驱使着乌龙镯应付再次化形而出的血鬼，一边额上冷汗直冒，急想着应对之策。此时的韩立已经将一块中阶灵石取出握在了手中，开始补充一些法力了，毕竟这样源源不断的绞杀血鬼，还真让他这个筑基初期的修士大感吃不消了。而王禅正盘膝坐在血雾的最顶端，不停的掐诀催生着一个又一个的血鬼出来，心情是舒畅至极。这位黄风谷的修士虽然法力不高，但身上的法器却着实有些古怪，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一想到此战后自己的囊中法器又会再多几件精品，他心中不禁略感得意，连心中那股嗜血的风意似乎都减轻了不少。 突然，雪云中砰的一声，出现了一股青红色的烟雾，转眼间就将韩立身形遮蔽在其内，并慢慢的蔓延开来，不久啊，就将那些雪鬼也包裹在其内，并和附近的血云交织在了一起。王禅开始吃了一惊，但随后就发现这些青红色迷雾一和自己的血云相接触，马上就会被血云吸纳了进去，这才放下心来。迷雾虽然被血云不断的吸纳走，但片刻后仍然是一点未见稀少的样子。那浓浓的青红色雾气让这位鬼灵门少主始终无法看清韩立此时的行为，这可让他疑心大起啊。稍等一会儿，雪云中仍然是雾蒙蒙的一团，什么响动都没有，那些小鬼只要一靠近雾气最浓的地方，立刻就会被切割得粉碎，什么动静也探查不出来。这一下子王禅可坐不住了，他两手一掐诀，那些漂浮在雪云表面的骷髅头张开大嘴，数十股网口粗的黑光同时喷出，从四面八方直接射向了原本韩立所在的位置。砰的一声轻微的震动，迷雾中隐隐有白光闪动，在黑白两色光芒的激烈冲撞中，一堵白色的光幕若有若无地出现在了迷雾中，这让鬼灵门少主微微一怔啊，但是随即就想到了韩立一开始就祭出的那面洁白的灵盾。王禅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下，还是喃喃自语地说，看在有这么多精品法器要到手的份上，就损失些精血吧，以免被这小子施展什么诡计跑掉了。说完此话，王禅突然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嘴角轻咬了一下，然后从破口处挤出了一滴浓稠无比的鲜血，轻轻地滴在了身下的雪云中，接着两手伸插雪云内，聚精会神地催动功法起来。随着王禅口中咒语的缓缓吐出，原本笼罩在韩立四周的鲜红色雪云渐渐地转动起来，并且是越来越快，还逐渐地向中心处挤压了过去，而那些雪鬼则自动地消融不见了踪影。青红色迷雾随着雪云的旋转变快，开始飞快地被雪云卷走并融入其中，让中间渐渐清晰起来，并露出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罩。这个光罩以一块白色灵盾为中心，呈碗状往下倒扣着，而在光幕下的中心处，韩立呢一手捧一把造型古怪的带柄小刀，放射着惊人的黄芒，另一手则拿着一叠闪闪发光的符箓，正欲做进攻之势。他的身边呀还漂浮着一青一红两颗圆珠，继续冒着浓浓的青红色雾气。这一切被王禅看的是一清二楚。你鬼灵门少主见到这个情形，冷笑了几声，正想再讥讽上几句，可是啊，他刚吐出了一个你字，就只见下面的韩立突然一扬手，那道小刀轻轻一晃，就化为了一道数丈长的耀眼黄芒啊，直奔王禅击射而来。与此同时呢，另一只手上的符也被抛了出来，凭空显出了十几道烈焰熊熊的火龙一起袭来。小子，法器是破不了我这雪灵大法的，除非……王禅呐、原本满不在乎的将那骷髅头再次调出，喷出了灰气，可是当自己自得地说到除非两个字的时候，猛然间想起了什么，脸色立即大变，一鹤冲天飞离了雪云。与此同时啊，那道黄芒匍匐树下，一连击碎了数颗挡路的骷髅头，接着就和火龙同时击破了雪云，从他原先打坐之处是狂涌而出。随后一道白光从缺口飞出，急速飞遁而去， 那黄芒随后也一掉头紧跟了过去。福宝！王日涵又惊又怒地叫道。他一时疏忽了，没想到韩磊刚才使用迷雾的用途竟是在为启用福宝争取时间，否则即使对方有福宝，他也绝不会让对方有时间发动的。不过这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拥有福宝的几率的确很小，以至于他疏忽了此事啊。但是即使对方有福宝，凭他鬼灵门少主的身份又怎么会畏惧呢？他自己身上也带了两件福宝，其中一件还是非常罕见的特殊属性福宝，自然不会让韩立就此逃走。恼怒至极的王禅一跃飞入了雪云中，再次将这些雪云一举而起，架起雪盾快似流星一样直追了上去。一炷香的时间之后，韩立踩在神风舟上，冷冷注视着再次靠近的雪云。他忽然单手一挥，紧随其后的黄芒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地回刺了过去，直接刺向了躲在雪云中的鬼灵门少主。可是早已防备的王禅将准备好的手中之物一抛，一个金光灿灿的骷髅头迎风变大，一张巨嘴竟然一口就将黄芒咬在了口中，令其没有办法再前进分毫啊。韩立吃了一惊，急忙收了几下，可是那黄芒除了在金骷髅头口中蹦了几下之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王日涵狞笑了几声，身边的雪云再次高涨了起来，让韩立心中又是一寒呐，眼瞅着又要重新被围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沸腾了一些的雪云突然偃旗息鼓了，正做法掐诀的王禅更是脸色大变，不但飞遁的速度慢了下来，而且这隐隐罩上了一层青黑色。一直都在注意对方的韩立见此啊，心里一愣，接着就看见对方脸上出现了惊恐之色，长笑了一声，连正和韩立相持的金骷髅头都不顾了，人就裹着雪云向来路快如闪电的倒飞了出去。这倒让韩立呆呆的停在了原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只能迟疑的将那金骷髅头连同黄芒一同化为了两道符箓，轻轻的收到了手里，然后忘了这位鬼灵门少主渐渐远遁消失的身形，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你说让他去追吧，似乎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不过听着对方慢慢变小的尖笑声，韩立马上意识到什么，急忙驱使着神风舟换了个方向，消失在了天际边。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
不大一会儿之后，刚刚逃出险境的韩立啊，经过一番详细的思量，就大为后悔了起来。他终于知道了对方不追反退的原因了，对方中毒了呀，而且还是那奇毒无比的墨蛟之毒。这全都源于对方竟敢把青火杖释放的毒物大量吸进雪云内的缘故。这些迷雾在祭炼的时候可是按照他的要求，将那墨蛟残余的丹毒一同炼化在了其内。如今呢，这些吸纳了迷雾同样还有大量毒素的雪云，在飞遁追赶韩立的时候，肯定再次被这位少门主运功的时候给吸进了体内。如此一来，他怎么能够不中毒而惊慌撤退呢？韩立是越想心里是越懊悔啊。哎呀，如今再返回去，那肯定自己脑子有病了。好好的一次啊，好好的一次斩杀强敌夺取对方身上更多宝物的机会，就这么眼睁睁的放弃了，真让韩立有些郁闷。不过对方为什么连金骷髅头这么厉害的符宝都不收起来，人就跑掉了呢？ 他还是有些不解。行里不知道啊，那位同样谨慎无比，见势不妙就逃之夭夭的鬼灵门少主，此时候也正恼火的七窍生烟呢。而在他身边正是那两位面面相觑的结丹期修士李氏兄弟。原来啊，黄禅呢往回狂奔了一小段路程，就迎头遇见了已将其他七派修士一网打尽的这二位鬼灵门长老。他们两个人呢，因为有些不放心他们这位少主的安全啊，考虑的比较周全，这才追了上来。如今一见中毒的王禅，自然就用高深的法力帮他将这毒素急忙逼了出来。而这位毒性初解的少门主也隐隐约约的猜到了自己为什么中毒，但是他把韩立无意中的所为啊，当成了故意给自己设下的圈套，这可让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大亏的王禅立马就将韩立恨之入骨，并隐隐的将其视为了劲敌。有了这两种想法作祟的王禅，有些不死心的不顾身体还很虚弱，再按原来的方向带着二老狂追出去了数百里啊，可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而心里的那股懊恼之意却如同一根鱼刺一样永远卡在了心里边啊。至于那颗因为擒拿着对方的福宝一时半刻无法收回而不得不舍弃的金骷髅头福宝，他都不怎么上心，毕竟已经使用过了很多次，估计啊是威能快耗尽的废品了，即使被韩立收去也顶多用个一两次的样子，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真正让他火冒三丈的是啊，刚回到设下埋伏的小山峰，就有个鬼灵卫向他禀告，一群魔道六宗中合欢宗的人竟然突然袭击了他们，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已被他们制服的两名女修士却被对方抢走了。看来那为首之人如此出众的娇容，正是合欢宗宗主的第二子田不缺，一个名声并不在他之下小一辈棘手的人物。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啊，王禅虽然你看着表面上目光只是阴沉了一些，但是实际上的心里头几乎有了吐血的感觉呀。韩立、田不缺，田不缺、韩立，这两个人算是上了他王禅以后必杀的名单了。走，通知燕家老祖立即开始撤离。半晌之后，王禅长出了一口气后终于冷冰冰地说道。而这个时候的韩立啊，丝毫不敢耽搁，一路飞速地飞向了黄风谷。但是在半路上却迎面碰上了化刀屋和偃月宗一支混合而出的修士，然后在为首一位筑基后期修士的宣布下，他竟然就此被征调了。韩立看了看手上那张由各派掌门签署的和征调游历弟子的征调令，韩立心里是郁闷至极哟。征调令应该是真的不会假的，因为那代表一派掌门的灵威那可丝毫作假不得的，可是他实在不想就这样听令从事啊。因为从对方口中韩立已经得知了魔道六宗入侵的消息，知道越国修仙界的一场大劫那是在所难免，越国七大派能不能挺过这一关暂且不说，但其中陨落的修仙者那肯定将会是成千上万，就是结丹期的修士恐怕也有不少会丹碎人亡。所以啊，一得知这惊人的消息，韩立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立即回到洞府，马上闭关数十年再出来。不过他也知道啊，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身为一名七派弟子哪有这么容易你就脱身这场大火拼呢。韩立正想着，对面这位宣布他已被征调的偃月宗男修士此时啊笑容满面地对他说道，这位师弟是否看清楚了，现在能否报上名字和修为，我们以后还要多多合作呀， 听了这话，韩立心里这个气呀、啊！七大派、六魔宗，关我个屁事啊！你们愿意打你们就打吧，我只想赶紧回家练功。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TS.com。